人脸信息与人体的其他生物特征，如指纹、虹膜等，与生俱来，具有唯一性。这些关键信息一旦被泄露或被不法利用，容易造成较大的风险和危害。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安部联合公布的《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部专门针对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的综合性规章。那么人脸识别技术的适用边界在哪里？什么地方能用人脸识别技术，什么地方不能用？管理办法实施后，现在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刷脸解锁、刷脸支付、刷脸进小区，当前人脸识别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各种生活场景。然而新技术给人们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一些强制刷脸、无感抓拍等技术的滥用也日益凸显。人脸识别的适用边界、采集范围、数据保护等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进出门要采集人脸，就最担心的点在哪？
就一个是隐私，一个是安全，还有一个是信息的泄露。因为你不管是这个办人脸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一个是涉及到你的个人的姓名，对吧？你会留一个联系方式，人脸，那么就是其他的一些这个资料很容易就会推出来的。
担忧就是，比如说有的那个小区刷完以后呢，他就偷着能卖出去，等于是没有在这个咱们正经的监控下、监管之下，这时候人脸信息就比较危险了。
你主要担心的点是在哪呢？
你个人信息被不良使用了呗，包括手机支付，它也是存在风险的呀。其实你在实现这些便利的同时，你的信息就全部暴露啊，对吧？现在不网上有个时下的名词叫什么？我们都是天天都是在裸奔嘛。
其实大众的担忧并不无道理，人脸信息的泄露容易引发问题。专家介绍，在有些验证场景下，一张照片就可以实现人脸识别应用中的人脸验证。常规的眨眼、张嘴、点头、摇头等动作都可以通过 AI 算法驱动完成。
我们可以上传一张照片，就可以实现以背后的算法来驱动这个照片去做一些点头、摇头，然后还有眨眼的这种指令，然后呢，从而去绕过这个人脸识别的应用这个系统。那比如说摁 W， 它就可以去实现摇头，然后摁 E 呢就可以张嘴，然后摁 R 就是眨眼，这样简单的就可以完成它的操纵。
其实看这个动作来讲还是比较自然流畅的。
对，确实能以假乱真，然后绕过那个人脸识别应用的这个一些检测的模块。
是不是说你这个精度越高，你这个风险越大？
对，就是如果说是这种高清的图片，然后那么它做出来的这个视频的效果也就越好啊，然后从而绕过这个人脸识别应用的这个可能性就越大，风险也就越大。
可见哪怕一张含有人脸信息的照片，隐私的保护也至关重要。为了规范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今年6月1日国家网信办、公安部联合公布的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部专门针对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的综合性规章，与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形成配套，进一步厘清了人脸识别的适用边界，规范了操作流程，强化了信息保护。
针对这种人脸技术的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已经被广泛的应用的一个纠偏，那我们其实这样一个规定的出台就告诉大家，那这种对人脸信息的收集呢，还是要注意相应的这风险的。那我们需要去更好的保护啊自己的人脸信息在内的啊这些权益。
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规定，在公共场所安装人脸识别设备，应当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须，依法合理确定人脸信息采集区域，并设置显著提示标志。
首先，你需要具备这个安装的必要性，而且这个必要性呢，必须是为了去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须的啊，这个比较典型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火车站或者这个它的一个安检的这些部分。那第二个要求呢，就是它必须这个依法的划定它的这个采集的范围，意思就是说我不能超范围的去采集。第三个呢，就是要设置这个明显的标识，比如说我在这个人脸设备的采集的区域里面，我需要有一个标语也好，标牌也好，这样呢是确保我整个消费者的一个知情权，让这个大家知道我是处在这样一个被采集人脸信息的这个状态下的。
像酒店大堂正是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中所涉及的一类公共场所，也曾是人脸识别技术应用比较普遍的地方。 此前一段时间，入住酒店除了出示证件，还需要采集人脸信息，这一问题一直饱受公众诟病。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施行一个月来，有什么变化呢？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
要想问一下，就现在客人入住的话是还需要人脸识别吗？
不需要。
不需要是吧？
对对对。
那手续的话是怎么办理呢？
您出示您的身份证，或者您直接说一下您的预定的姓名，我查实核实无误的话，你拿身份证，我直接办理就行了，直接收方法，也不需要你的人脸核对。
就人脸识别现在还用采集吗？这信息？
咱们不用，首先我们已经没有这个设备了，然后我们现在这个证件比对这一块是人工比对，没问题的话，正常就给客人办入住。
那就只需要身份证就可以了？
对，看证件，看客人。
不扫脸可以是吧？
我们这里没有扫脸。
就不扫脸是吧？都是扫身份证的是吧？
对。
记者走访北京、浙江等地，发现自6月1日《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正式实施以来，办理入住已经不再需要采集人脸信息，而多数酒店也已弃用人脸采集设备。
那就现在像这个摄像头来讲的话，就不用了是吧？
对，不用了。对。
出入小区是否还需要人脸识别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记者走访杭州多个居民区发现，虽然很多小区配备了人脸识别设备，但物业并没有把人脸识别作为唯一的进门方式，还可以采用刷卡、核对信息等多种方式进门。
我们有门禁卡的呀。
就不一定要扫是吧？
对，人脸识别不是所有的业主一定要人脸识别。反正不愿意刷人脸嘛，反正门禁卡，如果门禁卡说自己再不方便嘛，基本上保安核实完了之后，我就直接开门了。
除了对公共场所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的约束，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对特殊场景设定了严格的管理要求，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宾馆客房、公共浴室、公共更衣室、公共卫生间等公共场所中的私密空间内部安装人脸识别设备。这是一个位于上海的健身房，门口就有人脸识别设备，会员识别到信息后便能入场。在办法实施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入口还是更衣室，健身房都只有人脸识别这一种验证身份的方式，这曾让消费者周女士感到不便。
4月份的时候，当时也觉得他们那个健身房的人脸识别挺方便的，后来我想想不对呀，更衣室那有一个摄像头呀，它那个摄像头我不知道它到底拍到我哪个地方，相当于在一个我们洗澡换衣服的地方，就是非常隐秘的地方放了一个摄像头，我觉得很不合理。
然而周女士的诉求并没有得到健身房的回应和整改，于是她起诉健身房来维护自己的权益。随即上海市闵行区检察院对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进行建议与整改，健身房在被起诉后便减少了摄像头的数量。
经过调查以后发现，他这个健身房其实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在这个入口处，他强制要求这个顾客必须使用人脸识别的方式来进入健身房。第二个方面是他在地下一层的男女更衣室里面分别设置了人脸识别设备。那么我们认为在这种私密的空间里面，设置人脸识别设备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应用人脸识别技术时，除了要具备充分的必要性，也要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并且不得将人脸识别技术作为唯一的验证方式。像周女士这样的公众诉求有了更清晰的规章依据。而在6月1日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后，记者发现节目中所提到的这家健身房已经进行了进一步的整改，更衣室取消了人脸识别，而健身房入口的闸机也可以通过手环通过。专家还表示，要实现个人权益的最小影响，就要做到最小化的数据采集，而分类采集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在不同的应用的场景中间也应该采用不同的采集的等级，像最基础的可能只采集5个点，然后深度一点呢到68个点，高阶一点呢到106个点。从你的使用场景上，比如如果你只是一个门禁的识别，那么你不应该去采集过深的数据，比如我们在金融在银行的转账的这种人脸的识别，它需要更加精准的识别你是你本人，那它可能采集的点会多一些。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很多人会关注人脸信息的采集是否合法，但并未关注到采集的信息数据去哪儿了。 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对数据的存储和传输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比如人脸信息应当存储于人脸识别设备内，不得通过互联网对外传输，体现了对网络攻击风险的高度警惕。
本地化的存储呢，就天然的会给网络攻击设了很大的一个屏障，因为数据不用直接存储在云端，那大多数的情况下我需要接触到你这台设备才有可能拿取到中间的信息，就能做到物理隔离了，能够极大的降低数据泄露的风险和数据泄露的范围。
记者注意到，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规定，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系统应当采取数据加密、安全审计、访问控制、授权管理、入侵检测和防御等措施，保护人脸信息安全。
去那个小公司看他的。
办法实施后，记者跟随网信、公安等部门对浙江台州椒江区的小区、写字楼、酒店等场所的人脸识别系统开展巡查，发现有些单位人脸数据入侵防御不到位，有不少小区和写字楼的人脸数据存储密码过于简单，甚至存在自动登录的情况。
这个最基本的登录的界面，你们如果选定了自动登录，那这不是就是少一道防线吗？虽然单机版，但是你最基本对这台电脑这个系统都要做一个进一步的防护。
我们要求设置包含字母加数字加符号的8位以上复杂密码，禁止落口令，关闭自动登录系统，同时每3个月更换一次密码。安全管理者应使用最小权限原则，非工作人员禁止触碰存储设备。
专家指出，一旦批量数据泄露，会引发巨大风险。如果信息持有者将个人识别数据与个人身份等敏感信息关联存储，还可能关联个人行为和交往规律，重构特定目标的关系网，进而带来更大的安全隐患。
因为这个数据在这条整个商业的产业链里面，它能够变现，这是整个过程中最核心的点。这个变现的途径呢，把这个数据由 A 公司买了，A 公司呢可能会再卖给 B 公司、C 公司，每个公司呢它都有自己的一些数据，再把这些数据合并完成之后，做商业的推广也好，它都能够再产生比较大的经济收益。
记者了解到，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延续了数据分类分级管理的思路，针对存储数量达到10万人的个人信息处理者，设置了网信部门备案的要求。
因为你的数据量比较大，责任和义务就更大，所以呢，对于量越大，那我管的可能就会更严。这也是一个对于数据做分级分类要求的体现。中国的算法技术和人脸识别应用的场景是全球领先的。那这一次办法的出台，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进入了一个技术和治理并行的新阶段。这让我们看到，它推动了人脸识别技术更好地造福于社会大众。
人脸信息具有唯一性和终身性，一旦泄露，无法像密码那样更改。对此，我们应该强化人脸信息安全保护意识，对一些公共场所、手机应用提出的人脸信息采集保持谨慎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人脸识别的授权也有了更加人性化的保护原则，比如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人脸信息的，个人有权撤回同意，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提供便捷的撤回同意的方式。相信随着法治的进步和完善，人脸识别的问题将得到有效的治理和纠偏，真正让科技进步造福大众。